欢迎收听飞利门口 EP71、哦、那感谢神，我们今天最近开始毛起来更新、哦、希望大家可以多听我们的节目、哦、虽然说现在疫情会结束之后，大家可能时间变多了、啊、比较多可能会花在各种实体上的东西、哦、但是我们这个线上的部分呢，依然还是可以存在、哦啊、毕竟我们网站其实上一集有讲到说刚改版嘛，那我们有做了很多的新所以变化、哦、包含说我们的网站已经多了可以用黑猫、哦、宅急便周六可以送到，包含说可以送到 7-11、哦、就是宅到店的服务、哦、我觉得都可以帮助大家、可以去做更好的运用、哦、因为毕竟大家可能会很需要说在、这种需要啦，就让大家可以使用。那同样的在这个新网站里面呢，有多了一个关于书的故事，就之后可能会想要在上面放一些我有时候写到我们 在书房的一些书的一些背后的小故事啦，不一定是作者有关的，就跟这本书衍生出来的故事、因为可能在卖书的过程中聊到，或者是说怎么样或在出书前的一些运作。那、因为我们其实二月份才刚国际书展完，那我们、因为很忙，就过年完忙完就国际书展的各种年会书展，所以我其实 Podcast 的更新都变得非常的、就需要花点时间、其实也有人问说，你路过了信仰之男之女有没有打算再出下一个部分、那其实我陆陆续续都有问到一些人、但是都还没有去实际做了一个正式的邀约、就 但是有找到几个不错的人也可以来分享、甚至有一些之前录的人他有一些后来的一些见证故事，我觉得都可以延续下去、也是可以在那之后的分享、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说关于刚好我们去年年度嘛，就出书就我们会做一些年度的报告，跟大家分享说我们正在思考说一些出新书的问题，或者说书本的量的问题、那我们以我们去年来讲，我们去年其实买10,000多本书、就是以非利门出版为主了。那些教材类的我是没有算进去哦，就比如说宣道处的那种信仰的探索、信仰的追寻这种点慕道班的教材，我没有算进去，因为算进去可以更多了，可能可以到12,000-13,000左右。这些教材类的东西，但是我就先以纯书本类的部分的销售来看、那其实我们在谈到出书这一块，其实我觉得蛮不容易的、虽然说大部分是作者投稿，但是我们现在就这个方法，就是说我们尽量把整理圣灵月刊的文章专栏、其实像如果大家有在专注在圣灵月刊的人、就是、你会发现说有些专栏感觉上还不错、那些不错的我们都会把它拿来弄成书、像我们比较可能会先出来的是物理学助理学、这个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个书本、OK， 给大家参考、当然了，之后我们会把它出成书，就告诉你只是先物理学有关，连接到信仰这一块、那另外就是像我们去年就有两本书就专栏出来，好好接住你跟给爸妈12堂的圣经教养课，这都是专栏的书、那因为其实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从零开始写很难、我有邀请过一些人从零开始写，但是他们就变成说都卡住、也不是说架构不出来，而是说架构完了之后要怎么开始也是一个问题。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专栏的过程中，其实它反而是一个月一篇嘛，所以一定会逼你写出来3000字，那几个20篇就6万字。如果它是有主题性的，它就产生了一个系列性的效果。我觉得这个东西都蛮有帮助的、甚至给爸妈的10堂圣经教养课，其实我是用 ChatGPT 去做它的目录排版哦，包含 TJC 哈、它目录我是用 TJC 3个英文单字去带出3大主题。我觉得请 ChatGPT 帮我想一些比较对应的单字这样子、我觉得这个都还蛮不错、那以2023年来讲哦。书房销售最好的是《婆罗门语南北朝诸王》，王志坚传道做的。那这本会卖的好，是因为他到处开讲座，就觉得很感谢神，传道很认真的去帮各地教会上课，所以说这本书的销量自然就变成第一名。那第二个名是林贤明传道的《使徒行传》的信息，也是因为传道在上课分享，所以这本书也来到第二名。第三名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三、第四就是刚刚讲的给爸妈的10堂圣经教养课，跟好好接住你。那第五名是圣灵活动在教会中历史中的运作。第六名是杜冠福音书，第七名是我既然看见神，第八名是路德记，那路德记也是因为讲座的关系，第九名是新书默想集，也是先传道长老他95岁了依然继续写，而且还觉得说我没有要结束，那55个愿神的美好时刻呢是10名，所以这是我们这些我讲的内容呢都会在我们的书本里面呈现。那另外一个专栏呢，进入信仰的深处，他会出成书，这预告一下。那在讨论过程中，其实我就想到一句话，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跟我的深处是信仰。那讲到的是说一个信仰的深处是指说它是生活的时候，是说因为它变成是你的生活的每一刻都应该要有、你的价值观、你的判断、你生活中的任何运作都跟信仰有关，所以说它当一个信仰变成是一个很深刻的时候，它会影响着你的生活。那生活的深处是信仰是什么意思呢？是指说我们在面对生活里面的每一刻的议题、问题或是发生的状况，它其实应该都是跟信仰可以做连接的、神到底在我们的心中占多少比例，就因为让他生活中愿意出去运作多少部分，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 如同价值观一样，是影响在我们生活中的决定。那在看待生活深处角度中，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一个只是跟我分享说，你看风景，看一些那种自然风景，你要站在对面去看嘛，你在风景中看不到风景的全貌。那像是大卫在谈到那种婚姻的议题中，我觉得也是这种类似问题。婚姻议题其实很容易有产生价值观的冲突嘛，不管是价值观还是说要不要订结婚啊，要不要宴客啊，要不要什么聘金啊，大小聘啊等等的，这种就开始产生很多价值观的一个状况、冲突。那这些东西的矛盾之后，你必须用信心超越，才会看到不同的角度。有人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神，可是也有人会因而迷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要不断的去思考着，我们能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灯火的深处中看到信仰，还是你看到的是自己的一个价值判断，还是你看到的是一个你自己的个人的意义，那是我个人的想要的部分。那我就想到说，在马太福音25:41-16，这书描述说，在审判的过程中，他说对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由我去，因为我饿了你不给我吃，渴了你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不留我住，我只是肉体不给我穿，我病了在夜里不来看顾我。然后他们又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渴了客旅不做客旅或赤身肉体或病了在监里不侍候你呢？然后王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不做在我最小的弟兄上，就不是做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心里去，往那些人力量往永生里去。好，那我在想说，这段经文可能可以呼应说我们刚刚谈到说，每一个人好像对这些生活中的细节，我觉得有点像生活的这种细节，生活中的深处的细节，在做在最小的弟兄上面。因为不管恶人或者也好，或者是义人也好，他们都有问到一句话说，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什么时候见你渴了。那这个东西就找到你察觉不了，不管是恶人也好，义人也好，好，那却反而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是说你应该要做所以我们不该抱怨，是说我们好像没有看到这个需求，我们就不该做，不要去付出，不要去看待这个信仰，看重这个信仰，而是说在每一刻每个时间点，你越不在意的小处，就是越重要的一个深处，那你越需要把在这个信仰的深处里面去找到人，找到神为你做，你要为神做什么，你可以为神怎么做。我觉得这个是在这当中我体验到的。我们这次因为国际展刚结束，原本其实也想说在贝利门网站分享一下说这次卖的状况了，当然也很感谢神，就我们这次的国际书展是卖到我参加国际书展是参加10年，从我今年贝利门开始参加国际书展，这是第十次那今年第十次刚创新高那我觉得这也不是说在讲说我们有跑多厉害，因为很多生意其实我觉得要再复制其实我就会想到说，如果明年我要再 卖一样的金额，我要怎么做因为像今年很特别，是说我们有出那红包嘛，就是婚礼用的红包，我们就碰到一个其他基督教的姐妹跑来说，她在一直在找这样的产品，她终于找到了，她很开心，然后就一个人就直接买了120几个红包，我们吓到了，就说因为我们一包是卖99块了，所以大家看这样一算就大概1万1万2，那我们就觉得说，这个生意这东西怎么可能每一年都可以找到人来你想看光这个状况就知道说明年不可能有，应该也不太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人又买100多个，一次买100多个红包，他是说他买了这个红包来送给婚礼小物这可能里面放经文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也蛮好的就给大家参考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我们在国际上一个蛮有趣的部分，因为他说他很少看到菲利门书房他大概有一听耳闻过，但他不知道我们在哪边然后他才来基督教书展就是国际书展的基督教联合书展，他才发现说原来我们有在，我也知道我们，那我就说因为我们主要在台中，那我们比较说是在书房，菲利门比较平常是在对内的一个开拓就是牧羊我觉得比较像是牧羊的感觉我们是主内负责主内的 路线只能偶尔在借由一些通路上去帮忙铺主外的就一般通路的部分所以变成说我觉得算是一个增加能见度的机会让他们知道说原来我们有在出各种的礼品商品书籍那也感谢神我们也是真的除了创新高之外，我觉得说营收是神带给我们的就没有做什么，那神就让这些事情，我想有时候真的是努力过了自然而然的会加给我，因为这让我想到说一次我跟朋友聊就说我们去做一些福音的活动发传单也好或者是说就是到底发传单，像以发传单讲到底有没有效果那传道就说，传道就回一句我就觉得蛮有趣的，他说其实很多时候不知道哪一个东西有用，就你不管是办哪一种活动或者是办什么东西有用，而且甚至说更有趣的是说你做了这些东西可能都没有人慕道者来，可是他却发生的是慕道者自己走进来就可能你发了传单，但他不是从传单找到教会，他可能是路过教会，那你可能去附近的主家做分享，但是他可能没有出现，可是有人在路上可能看到我们分发的传单他自己走进来，或者说他可能在路边看到传单他可能掉地上的传单他就自己跑进来信主就来看教会这样子，那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当然不是说所以说传导意思是说他不是说觉得说这好像就是效益的问题，因为我们会谈到效益嘛，说他们做到底效益好不好，就传导说这可能就不能看效益了，而是说看我们有没有做我们该做的有没有做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书房的在国际转的过程中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我们该做都做了，那剩下的神就会加给我们所以一开始我们也是很战战兢兢嘛，就觉得到底今年怎么样不知道希望能够跟比去年好那就没想到居然是来到就是十年来的第一次的一个新高当然 有人说这样有赚吗其实没有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把成本扣一扣，因为我们光租金就十几万了那我们的营收大概二十多万这样子，那其实光这样子的一个相抵下来，扣掉书的成本，扣掉其他一些人事费用什么等等的我觉得大概就勉强打平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它好在于说我们当这些东西都打平了，我们就专心做不同的一个部分，传福音也好，或者是说再去推广在其他基督教派，增加我们的人间度也好，我觉得都是蛮重要的。好像我们这次弄拉拢就请到传道执事也是第一次传道执事们都来，高雄林执事跟林启明传道都来分享我觉得这蛮好的，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藉由这样的过程其实路边都会有路人经过会留下来听甚至是说其他基督教摊位的人也会来听，我们都会发现说大家在这谈经的过程中都真的没有造就的，也影响也带动他们的书本的一个销售。我也觉得说我在听完他们两位分享的过程中，其实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真的是多读经他们能够做到说读经读出滋味来，能够读经读到有感觉，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一直在读经其实这种想法没什么秘诀，有些人会觉得读经很 boring， 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读经，为什么要做这种很知识化形式化的东西，可是你没有这样做的话，过程中你没有这样像总会每一天都会读一章嘛？那其实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一个过程中我觉得没有变成一个习惯，没有变成一个你常态性的东西的时候，它反而会变成是一个你会一直觉得说它就是一个知识化的东西，那他没办法给你感动。那传道们他只是们他们自己说他们在读的过程中是不断的去思考，不断的去，而是每一天甚至会做一些产出，我觉得产出也蛮重要的，你不能只是单纯的接收，你可以写一些心得，你可以写画注记画重点或者说我们在前几集分享哥林多后书的作者陈天旺弟兄也分享到说，你也可以把你的内心中的一些觉得不错的经节把它抄起来，我觉得抄起来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是帮自己在做出一个记忆，增加记忆的动作。因为我觉得现在是一个 AI 时代，就很多东西很自然而然的希望把东西放在网络上，当我觉得我有缺乏什么答案的时候，我习惯用网络去查，或许这也造就成我们在对于信仰的看待的一个寻求神的模式，我们可能不是先寻求神，而是先寻求技，那从科技先解决我们的生活的问题当然有些东西说这东西刚好也没有什么需要就一定要靠神我们就是自己弄我们干嘛这个的我只是划个手机有需要靠神吗当然我也不是说这个我觉得是每个人自己去判断的，只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去思考说其实我们在这个最小的地方一些小细节一些不显眼之处，我们反而可以去思考说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带领我觉得这个才是蛮重要的那而且更重要的说能够去阅读是很重要的，因为像这次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是我们在德国馆他们都会各国的国家会来摆摊位，那德国馆他们这次邀请到一个理发师大家听到理发师就觉得理发师为什么要找理发师那我也觉得理发师来干嘛那说可能噱头嘛，觉得说你来叫他来剪头发，就他的玩法是说他帮你剪头发，你把书打开念给他听。那个理发师好像也有介绍说他是小时候好像有辍学读完整个学历，他也很想读书，可是他觉得说没什么时间，那天他就换心血来潮，不然就跟理发的人讲说你来读我来帮你剪，你念给我听，我帮你剪头发这样子。那变成说读的人就剪头发的人可以听到读到书，剪头发的人也可以读到书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就是说他让我提到的是说其实阅读这东西不是只有在某一种特定的场合或者是情境，而是说在每一种连工作的场域中都有机会成为一个阅读的部分就像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就是念书给对方听这样子如果有点我觉得这样读的感觉也蛮好的当然很多人去提都是体验剪头发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其实反正就有一种更加一种印象深刻就是说是我们从读书读一读也好就让大家可以喜欢上觉得说我读书其实在任何时刻我都可以读，而不是说我一定要在某种情一种我都准备好了我才能去读，而是我想读我可以读好那其实他们很多我们还有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我国际书展邀请到就有让很多就是越来越多国小老师国中老师邀请学生来国际书展就是待一天我觉得蛮好的，他们就只能待一整天然后在那边看书虽然说小朋友可能能够看我们基督教的书啦那因为我觉得那个来的小朋友都不是那人说经过基督教书房就说这基督教摊位有圣经有圣经好像一副这辈子没看过圣经这种感觉这对我们来讲我也觉得蛮新鲜的，因为我这个每天泡在圣经里面的人 都会觉得圣经看到已经啊、也不能说看烂了，就是看圣经的外表看到烂了。哦，但内容当然没有看到烂了，只是说外表看到烂。哦，那他们对他们眼帘外表都还是很新鲜的，我觉得很有趣。那我觉得蛮好，就是我们跟其他基督教书房的同工聊过，也觉得说，虽然说小朋友来，其实有些人真的没办法消费，可能他们也不一定会看我们的书，然后是他们又蛮活泼的哦，讲难听就好，好、哦、就很嗨。可是我觉得你在书房嗨，总比你在什么网咖啊、哦，就那种电动游乐场嗨也好。好，就我觉得反而你来书展嗨是一件很快乐的事，而且我觉得那个弟兄也跟我们聊说，其实、他觉得说这些小朋友们都是未来的客户，潜在客户。啊、今天让他愿意来为了来国际书展出现在这边的时候，他得到的一些体验，得到一些感受，我觉得这都是帮助我们可以就是那种文化跟气质哦，就喜欢读书的一个氛围哦，因为你没有喜欢读书的氛围建立起来，像我自己，我喜欢读书是我从小也不能说谁逼我，就是我自己就喜欢看，就很喜欢进入书里面的世界，然后在里面沉浸其中。我觉得这东西当然每个人都没有每个人的一个方式，但我觉得至少可以帮助大家说可以在这个当下、去读自己喜欢的书，看自己喜欢有兴趣的东西，然后自己从中得到一些收获、不管是不是基督教的书籍也好，我觉得都是帮助我们自己去成长去改变、那即便所以这机会在书展里面 我们办沙龙去分享，我觉得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然后其实我们在国际展书之后，我们还收到一个来自国外的某网友，因为他也没有讲他是谁，他也是透过很多人过线转转让我知道说他有写那些，就是有点对于沙龙对于去国际书展这件事情感到有点不认同。当然我就跟他说，因为他的了理解他，其实我稍微讲几句，但是他没有，他就不读不回了，就我传讯息给对方，但是他没有回我。但是我就觉得蛮可惜，就是说、因为很多人变成说，因为他不是在台湾的环境出现，然后他也 我就也想问说，哎，到底有没有买过我们的书，因为他问的问题就很像是完全框外的感觉，就去丢出那些、他觉得为什么要 有沙龙，为什么要有去卖书，为什么 要去国际书展、反正就点不太认同我们这样做的一些做法、但是我觉得说其实我们在做这样的推广过程中，我们是要希望能够增加我们的能见度。我觉得这个也像是我们前两集讲到的，说保罗说另外作者写说保罗是蹭声量的过程、我觉得我们来到国际书展也是在蹭声量、就是说保罗藉由不断的上诉、一路上高到罗马，就是希望在罗马得到更最大的声量去为主做事，做他该做的事情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们去、我们就是人往哪边多我们就往哪边去嘛。既然国际书展可以制造这么多的人潮，大概几十万人以上，那我们在这样的人潮中，我们不就应该要去好好的把我们能做的部分、不管是用圣灵约宽、分享传福音给他们，或者是说介绍书介绍我们的品、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好的一个交流、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红包一样嘛，这些东西都是让那些其他基督教派的人知道说原来有这个书房，原来我们重点是我觉得有时候不是传不了福音问题，而是说我们是连接触到他们的机会都没有，就像那些小朋友讲说哦，我没看过一副真的这辈子没看过圣经，哇，圣经那种感觉，哇、其实我们可以问自己嘛，我们这辈子看过真的佛经吗？有去过真的、他们印好的、就算不是旧的，就不是那种古董的，不是说那种他们新印的佛经，你有看过吗、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这样的一个感受跟机会、那我觉得即便是我们都有可能这样面对其他不同宗教，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了，那何况是我们还没接触到那些人了、所以当我们来到这样的一个声量的机会，我们才有机会谈说、我们怎么样去传福音，我们怎样去接触到更多人。而且书展的过程中、我觉得会来逛书展的人相对来讲他的时间是比较有空了。就他不会像在我在台北那么多次，我就觉得台北步调真的是很快、不管走路也好搭捷运也好，都会感觉到那种，我觉得那种冷漠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说刻意冷漠，而是说这个氛围跟这种时间的速度对让他们自然而然变成是一个带着 AirPod 然后听着耳机、听着蓝牙耳机，然后变成说窝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去通勤，我们跟这个世界是没有任何连接这样子、所以我才觉得那种感觉是很冷漠的。可是我觉得在书展里面，我们是借由书借由沙龙借由我们的展场的氛围，借由我们每个人来到书展的过程，每个人去买书的感受，然后不同的书有不同的一个设计的状况，然后看这样书的一种就是嘉年华会那种感觉，我就觉得那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那个过程真的会让自己想要去买书，它不是网络上那种你会冷静你会比价、就会回流于那种冷静跟比价的过程说、我要找最便宜的通路，好，我要看最便宜的书。可是我觉得在那边我觉得你就不会在意说那个书贵不贵，而是说我觉得在当下 我买到一本我很喜欢的书，它可以帮助我，即便 我不一定有时间看、因为 我讲白一点，就第一年买的书我到现在还没看完、当然陆陆续续后面买的也有在看、就都会陆陆续续看，但是就觉得说、那先买再说、我想这也是蛮有趣的部分、在国际书展里面，或者说我们在年度回顾这样的一个、书房的一些销售的状况、我想这都蛮好的、 那我们新网站呢，就那有问题呢，就欢迎都是在可以直接私讯我们啊、哦。如果真的有不会的部分，而且我们这次有多了几点服务哦，我们也是讨论很久哦，决定就是100元就折一点哦，1%的回馈哦，其实很好哦，因为我们书房的利润其实很低了、哦、我觉得在订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心疼哦。但是我后来想想说，反正我觉得是鼓励大家愿意来逛书房网站也很重要啦，增加大家愿意来逛的，然后是愿意多买一些书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毕竟我们很难说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至少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增加我们的一个书房网站的粘着度，让大家可以愿意多看书，或者多听偶尔听一下 Podcast， 然后分享一下我们会陆续找的一些作者，或者我自己来分享书本的导读等等都好。我觉得言之就是要多阅读，喜欢阅读可以持续阅读，我觉得这个才是我在不管是在 Podcast 或者在网站或者在脸书或者在书房的推广上，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当大家不阅读的时候，我觉得书房就可以收了，就是这是我们的书房的终点、啊、我觉得不管它是以什么形式啊，电子书也好，实体书也好，还是线上，还是免费，还是弄成语音都可以，但是当大家不阅读的时候，我觉得书房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书房是因为阅读而生、啊、这是我自己在书房这么多年的啊，今年算是我第11年啦，就说佩蒂门的第11年，那我也觉得说，其实我重新再次思考说，其实真的我们没有阅读，我们就没有书房，没有任何的书，好，那我们应该说对你对一个不阅读的来讲，他有没有这个世界有没有书，有没有书房，对他来讲不重要嘛，因为他不需要那些东西、啊、他就可以活下去了。当然不是说我不是在批评说这样的一个人，而是说作为一个愿意阅读的人来说，我们如果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好的。好，这样我们才可以变成说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吸收上面、哦、因为书，今天看一本书、哦、我如何阅读、哦、我为什么要阅读这本书、哦、他有提到一句话说，书本的最大魅力就是毫无魅力。好，那为什么毫无魅力？因为书就是没有办法很及时的像抖音或者是短音或者是 YouTube 那种 IG 上面短音里面的那种懒人包，或者是那种一次性的把起承转合在15秒20秒30秒内吸住你的目光、哦、因为他们很习惯把一个很多重要的东西在一个短短30秒内的部分全部都给你、哦、就是把最精彩的部分全部截取出来让你直接一次看完。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好有坏，他没有办法让你思考，因为他说书本的魅力就可以让你能够不去阅、哦、不会在这当中、就, 然就卡住了、哦、就是因为书本你可以停下来嘛，你读一半你读一读哎，不错哦，那就换一下嘛。我自己读也会这样子，我在读到我觉得不错段落，我可能会划线，或者说我就会先停下来咀嚼这句话、哦、然后甚至说想要为这句话做一些回应。可是你看那些抖音或者是那种短音的影片，你不会有这种感觉，你会觉得哦，我得到该满足的满足了、哦、就像我在看大家的限动，我觉得在看限动，我觉得常常我本来说会想要现实动态，我也想要回应人家嘛，可是我会发现就没什么好回的，因为一个现实动态可能就把人是实体物，然后起承转合全部都讲完了，那我干嘛还问什么？我就觉得没什么好问的嘛，就看看就划过去就好了。所以我们在面对知识的截取或者是信仰的这些资讯的吸收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容易变成这样子，就我们想要把一次性的想得到的东西一次解决了，可是当它初步的解决这一块，可是你很多被该被满足的部分，它就是被延迟掉了。哦、你真正该被满足的一个、你穷求知的过程，你得到一些感受，虽然说我觉得那些东西的确、哦、我刚讲那些短音的东西的确帮助我们很多，如果我们在面对一些科技技能知识上的一个快速截取上面是很有帮助的，可是它变成说我们反而少了我们自己思考的时间，因为书就是让你制造一个可以思考的点，你可以停下来，虽然说你可以停下来，可是我觉得影片也难停了，因为你它中间都是精彩的地方嘛，你就会觉得说你会想把一次看完、哦、所以我们就比较难停下来、嗯、然后这连电影都不太看，这整个一小时半的电影都喜欢看那种十分钟就把你电完电影讲完的那种版本哦。我觉得那版本也不是不好哦，因为像我有时候在追以前的电影，我有时候觉得真的时间不够，我就觉得会想要去回头看回忆那个片段的时候，我就会去看这种、哦、就是懒人包那种、哦、十分钟讲完一部电影的那种过程的那种影片。那同样的书本，我觉得其实它当然没有所谓的懒人包啦，当然有些人可能会喜欢看，也可能会找这种也是帮你整理好的，但我觉得我反而比较喜欢说让去看，因为有时候作者怎么想，作者为什么这样铺陈，我觉得都可以反而是一个在跟作者规划的过程中得到的一些体会、哦、不一定是反而是在他那句话，而是思考他怎么会想出这些东西的过程，进而得到说我们的一些吸收跟消化，这样子这才是我觉得一个阅读很重要的部分，让我们去思考说、其实即便他看起来是没有魅力、哦、但是他的没有魅力就是最大魅力、哦、让我们可以知道说、哦、阅读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地方，让我们能够去好好的阅读，好好的看更多的书、哦，那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边，就跟大家说声平安了。